第42集。当晚，韩东、周丹和王汉仨人找了家正宗的重庆火锅，两个男人喝了18瓶啤酒都不省人事了。周丹只能用王汉手机叫来了他公司的几个人，把俩人分别送回家。第二天酒醒之后开始做正事，韩东首先把推销硅胶娃娃的工作辞了，然后把之前欠的房租也都交了。接着俩人在本地租房网上寻找门面转让的信息，市区繁华地段的门面租不起，目标只能锁定在开发中的新区。最后发现创业园区附近的一家小餐馆正在转让，面积50平方米，转让费10万元，房租3500元一个月，还算合理。韩东和周丹立刻坐车前往实地考察。这一家是做中餐快餐的，厨房灶台都是现成的，桌椅板凳也是现成的。韩东估算了一下，只需要简单拾掇一下，添加点必要的用具，基本上就可以开业了，20万元完全能拿得下来。周丹提议去附近转转，考察一下人流量和消费人群。餐馆老板指着不远处的创业园区说，
你们看到这片大楼了吧？每天有几千人在这里上班，多数都是大学生年轻白领，他们中午晚上都要在外面吃饭，那餐馆怎么可能生意不好？我要不是有事必须要回老家，我才不舍得把这店转让出来呢。你们好好考虑一下也行，但今天就有两批人来看过了，他们都想盘这家店呢，要是别人抢先，我就没办法了。
韩东听他这样一说，当即拍板，餐馆老板叫来房东，三方一起签了转让合同和租房合同。韩东付了10万元的转让费给餐馆老板，又付了3个月的房租给房东，这家小店从明天起就归他们了。接下来的十多天，韩东和周丹在忙碌而充实中度过，他们到工商局、税务局和卫生局办理各种手续，又找人简单的装修了一下店面，改换招牌，置办用具。韩东每晚苦练刀削面的技术，研究浇头和汤底的做法，不懂的就请教舅妈。辛苦半个月后，正宗山西刀削面开业了。面馆开张那天，王汉是真够意思，封了一个大红包不说，还把整个公司的人都叫来吃面。本来就只有6张桌子的小店一下就坐满了，吃了面的人都说味道好，赞不绝口。韩东和周丹信心爆棚，火红的生意预示着好日子在向他们招手了。但是开张后的第二天，生意就一落千丈，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8点，整整13个小时，来吃刀削面的人没有超过10个人。韩东算了下，利润付当天的房租都不够，更别说是其他的成本和开销了。不过他也没有气馁，心想任何一家店要积累人气都是需要时间的，这很正常。可是1个月过去了，2个月过去了，刀削面馆的生意仍旧没有起色。韩东和周丹俩人起早贪黑的买原料、熬汤底、做浇头，客人来了热情招呼，每天来吃面的人还是只有10多个。他们开始着急了，做餐饮不比卖服装或其他行业，当天做的浇头、酱牛肉、肉炸酱、西红柿鸡蛋酱，这隔夜就不新鲜了，继续卖吧影响味道和口碑，全部倒掉重做吧太过浪费，怎么着都不对，着实让人为难到了极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韩东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急，这2个月都在亏损，而且每月都亏了10000元以上。王汉当初借给他们的20万，七用八用已经只剩不到2万块钱了。他是真不懂，附近的创业园区看着是有很多人在里面上班呀，怎么这些人都不来店里吃面呢？是嫌味道不好，还是他们压根儿不爱吃刀削面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韩东怎么都想不通，他真想逮住一两个人询问一下， 这两个月里有一个经常来照顾生意的山西老乡，算是店里为数不多的老顾客了。这天他点了一碗肉炸酱刀削面，吃完之后看到韩东和周丹俩人没精打采，有气无力地坐在门口望着前方的创业园区发呆，整个店里就他一个客人。山西老乡猜到了这两口子的心思，付完钱后对韩东说道，
小伙子，你是在为生意不好发愁吗？
韩东尴尬地点了点头承认了。山西老乡说，
咱们是老乡，我呢又比你大几岁，大概能分析出你这面馆生意不好的原因，只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啊。
韩东赶紧道，您说。
创业园区斜对面有一大家商场，你知道吧，里面有各种美食快餐，把大多数的客人都吸引过去了。
我知道，但我有价格优势呀。您说的这些餐厅一顿午饭起码得二三十块钱吧，但我的刀削面十块钱就能让人吃得饱饱的呀。
陕西老乡叹息道，
哎，没错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好面子，虚荣心强，他们宁肯多花一点钱去附近的大商场的餐厅吃饭，也不愿意到这街边的小面馆来吃，怕被人瞧不起。到你这儿来吃刀削面的多数都是一些环卫工人、建筑工人，哎，可这样一来，那白领们就更不愿意来吃了。
他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，补充道，
我是个例外，因为我是山西人，好这口，而且你家的面味道正宗，所以我常来吃，但毕竟像我这样的客人是少数啊。
韩东愣了半晌，问道，
那您觉得我该怎么做才能让那些白领来吃面呢？
陕西老乡摇头道，
哎，难呐，主要是你的经营方向和主要消费群体不搭，之前那家快餐店就是生意惨淡才转让出来的，哎，你也该动脑筋想想呀，他要是生意好会转给你吗？
韩东和周丹面面相觑，两人的心里就像是被倒进了一桶冰水。晚上韩东给房东打电话说想把门面转让出去，房东不同意。韩东说，咱们合同上写了的，我有转让门面的权利。房东说，没错，但你仔细看一下合同是不是还有一句需经得一方同意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韩东赶紧找出租房合同一看就傻了，合同上果然是这么写的，这意思是接着做下去那就等于继续赔钱，不做也可以，但十万元的转让费就拿不回来了。周丹弄清状况后一下就哭了出来，继而大骂道，
哼，我说什么来着，我当时是怎么说的，韩东你这个傻蛋，还是什么我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，呸，赔钱之道还差不多，发财你有那命吗？你就是个穷逼命屌丝命。
韩东垂着头一言不发，脸色铁青，看着吓人。周丹不依不饶地继续哭闹，
现在怎么办啊，借了人家二十万已经被你赔了十八九万了，我们怎么还啊？
见韩东依旧不说话，周丹抓起枕头向他砸过去，吼道，
我问你话呢，王汉的二十万你怎么还给人家？
韩东还是纹丝不动，一声不吭，就跟变成了一尊雕像似的。周丹冲过去推他，
你哑巴了，我问你，
够了！
韩东暴喝一声，
你当初也没阻止我开这家店啊，现在赔了你除了发疯还会什么？
你说我发疯我就发疯给你看看。
周丹彻底失控了，抓起手边任何能触碰到的东西朝地上砸去，杯子、碗、台灯砸得稀里哗啦七零八碎。韩东冲过去抓住他的双臂吼道，
你真疯了？
是啊，你不说我是疯子吗？
周丹奋力挣脱，还要继续砸东西，韩东一把将他掀到床上，没想到用力过猛，
周丹滚到床边，头撞到床头柜的尖角上，额头撞破了一条大口子，流出血来。韩东慌了，赶紧上前把周丹扶起来。
周丹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把你掀到床上，我让你冷静。哎呀，我没想到会……
周丹一边哭，一边捂着额头上的伤口，淌出的血和流下的泪跟头发混杂在一起，整张脸污秽不堪。